非常谢谢传出长老的介绍啊，他的介绍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啊。你们的鼓掌，本来在鼓掌之前我不紧张的啊，你们鼓掌之后我反而紧张起来了啊。听众姐妹们，主里平安，很高兴教会今天给我这个机会，能够让我在去加州之前有这个机会能够跟你们来分享一段经文。那其实在前面几个星期我一直在思想到底要跟你们分享什么信息呢，后来崇拜部给我一封电邮讲到降临期的意义。那我在看降临期的意义的时候，我就思想今天可以跟你们分享这段的经文。刚刚传出长老他念错了，他应该是念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一到二节，他念到前书的第二章一到十二节。我没有那个本事，他改了经文我马上改内容。所以我今天还是跟你们分享帖后第二章的一到十二节。今天是降临期的第三个主日，我想大家刚才都看到有第三根的蜡烛被点燃。这根蜡烛我们也知道表示耶稣是我们的真光。本来我们是在黑暗里的，但是耶稣的真光照亮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出黑暗进到光明里。所以当我们在庆祝降临期的时候，我们也不但是思想我们要欢庆耶稣基督的降生，在2000年前他在圣诞夜的降生，我们也思想耶稣基督的再来，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我就想到说，耶稣基督的再来可以成为今天分享的题目的一个段落。在圣经里面，其实关于耶稣基督的再来有非常多的分享，非常多的教导。其中有一间教会，这间教会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们特别关心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所以保罗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也写了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今天选了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我相信可能有些熟读圣经的人可能觉得传译今天很大胆，因为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章，是非常里面内容非常丰富的一章。这里面包含许多神学上面的一些争论，关于末世论的一些争论，关于基督再来之前、灾前、灾中、灾后被提，也有很多解经方面的一些困境都出现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但是弟兄，今天我只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从这里面提到关于假冒与迷惑这一个小段落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其实这个段落就已经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在保罗讲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的当中，假是保罗提到的一个重点。我想我们再来念一些部分的经文，那我想请PowerPoint 的弟兄打出来一下，我们再来念一下马太福音刚刚念过的24章。那这次念法有一点不太一样，那我想请姐妹们来念，但是红字的部分呢请弟兄们来念，所以我们有一个回应的一个方式来凸显这些经文当中的一些不一样。那请23节，请姐妹您请。弟兄， 下面一段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一到第四节，我想这次请弟兄们来念，当红字部分请姐妹来念，弟兄们请。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有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好，我们一起有一段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保罗在当时能够写下这段经文，主让我们不光是在当时代的人能够有这样子的警觉，在现在末世的时代，主你也教导我们有同样的警觉。主，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发现到真与假很难分辨，也想到在以后末世的时候，主假基督来的时候，也实在在许多事情上面，在信仰，在各方面，在属灵方面，也有许多的假冒与迷惑。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属灵的真道上面能够好好的亲近你。也谢谢主，也让我们有今天这段时间，主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有更多的思考与警醒，与彼此互相的帮助。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台湾，在2000年的时候，2008年开始，那台湾在每一年有一个选出用一个字来代表那一年，所以台湾在2008年有一个代表字，2009年有一个代表字，一直到今天，每一年它都有个代表字。在2013年的时候，台湾用的选出的代表字，这个代表字叫做什么？叫做假。那假的一个跟它相对应的字是真，也在当初的前10名之内，真是排名第8名，假是拿到第1名。为什么在2013年假拿到一个第一名呢？因为在那一年台湾发生了一个食物的安全的问题，简称叫做食安的事件。什么是食安的事件呢？也就是我们经常吃的食用油，比如说沙拉油，比如说橄榄油，是什么？是假的。比如说我们常常在烧菜的时候，我们会放一个酱油，酱油不是黄豆做的，不是黄豆提炼的，酱油也是假的。我们常常放菜里面也可能放麻油，这个麻油我们在英文上面讲说 sesame oil， 所以应该是芝麻油，应该是芝麻来提炼的，但是发现到麻油里面没有芝麻的成分，所以麻油也是假的。我记得我从小的时候，我最喜欢吃米粉了，米粉最好吃，可是后来发现到米粉不是米做的，那让很多人都跌破眼镜。那花生油是用化学调味，并没有花生的成分在里面，冒充纯正的花生油也是假的。米酒跟水果酒，米酒不是用米做的，是用香料混合食用的酒精直接贩卖出来，叫做米酒。我记得当时在电视上看转播的时候，有一个电视的名人，他在跟他的妻子说抱歉的话，他说很抱歉，难怪你坐月子没有坐好，因为我买给你的米酒 买给你的麻油这么多年来全是假的。可怕的是什么呢？可怕的是如果不告诉你，你可能都以为是什么？都以为是真的，都以为是真的。那2006年如果美国也用一个代表式来代表今年的话呢，美国今年的代表字也可能是假。为什么是假呢？今年的所谓的 fake news 是无孔不入，有人专门做假新闻的网站跟真的新闻的网站一模一样，它不但是像跟真的新闻的网站一模一样，它里面还有播报新闻，它里面还有很多的广告，看上去跟真的网站一模一样。曾经前阵子有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是假新闻，但是在短短的6个小时之内，在那个网站上敲击的有800万次人，所以有800万的人看过这个假新闻，以为是真新闻。有人也专门用写假新闻为生，电视播报的记者去问他，为什么你整天喜欢写假新闻呢？他说因为很多人很喜欢看假新闻。美国在2016年因为选举的关系，假的事件达到一个高峰，达到一个高峰。我想当我们在经历这一年开始一直到现在12月的时候，我们可能我们心里面都会有一个想法，当一个事情在开始发生的时候，或者我们听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会有个疑惑。这个疑惑是什么呢？这个疑惑是到底这个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搞不清楚什么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想问大家一个基本的问题，在我继续讲下去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大家都喜欢真还是大家都喜欢假啊？我相信大家的答案都是真，对不对？我相信大家都喜欢真的，不喜欢假的。我想我记得我自己在还年轻的时候，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在整个的社会现象里面，大家都不喜欢假东西，觉得假东西，觉得各方面都不是很好。在1980年代的时候，当时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当时台湾发展得非常的好，所谓经济起飞的一个年代。当时经济起飞的年代的时候呢，有一句话叫做台湾前烟角木，烟角木。当时感觉到在台湾很多可以赚钱的机会，钱多得不得了，多得不得了。当时呢带来一个现象，就是有很多外国的舶来品啊。所谓舶来品就是名牌的精品店啊，就是以前我从来没看过的什么名牌，可是那个时候在台湾特别多啊。我相信在中国大陆也一样经历这些事情过啊。当时我记得有一个很多人喜欢穿一种名牌的衣服，这个名牌衣服上面有什么呢？有一个 mark。那我当时对一个人骑着一个马叫人头马的，我特别有兴趣哈。那我当时一看到有人这样穿啊，我就觉得很好奇，觉得哎呀，我也想去买一件来看一看。那但是我到百货公司一看的时候，哇，不得了，一件 Polo 的 T-shirt 要9999块台币啊，当时台币是40块钱，折合美金1块钱。所以那件衣服要250块美金一件，对我这个穷学生而言怎么可能买得起呢？所以我只能看着 T 恤新看。但是我一下到百货公司的一楼，外面摆地摊的，我发现到外面也有卖 Polo 的 T 恤，多少钱呢？99块台币一件。我当时一看，哎呀，10000块台币我没有，99块我有啊，所以我就马上了买了几件回家穿穿看。可是我发现到真与假到底不一样啊， 假的东西99块钱买回家的时候，一穿上 T 恤在上面，要不然觉得脖子窄了一点，要不然就觉得怎么这个做得很宽，但是袖子很小。我不晓得他在为什么样的身材能做的，总之觉得穿上去就是觉得不合身，就假的就不像真的这么好。所以呢，穿了一两次我也就不穿了。当时觉得真与假的分别很大，没有人喜欢假货，只喜欢真货。但是呢，随着时代的进步，我发现我的想法有一点更改。大概在5到8年前的时候，有一次嘉德过生日，我的父亲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当时也在新泽西州，因为他在新泽西州的关系，所以我又请他们一起来吃一顿饭，因为是嘉德的生日。但是我没有跟他讲说今天是嘉德的生日，但是这个人因为也是上年纪的人，所以他非常有经验，也猜出来我为什么莫名其妙请他吃饭呢，所以他猜出来八成是嘉德的生日。所以当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呢，他就吃了一半的时候，他就拿一个礼物出来，他说这个是礼物，是送给你的，送给嘉德的。那我们都很熟了，那我们就说哎呀，可不可以打开来看一下，他说可以开可以开，打开来看一下。那我们就把它打开来看一下，就发现到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包包，是一个名牌包包。那我说哇，这个名牌很贵啊，他就笑笑不讲话说你看一看。然后呢，我就把这个名牌打开来看一看的时候，名牌包打开看，发现到里面呢又有原厂的标签，又有原厂制造的日期，还有号码。那我当时就跟他说哇，你花很多的钱去买这个包包。他就跟我笑笑说，传艺啊，这个是假的。那我当时再仔细看看呢，这个是假的吗？我就在这个包包里，我又再仔细的看看，发现到他做的皮质各方面都是一流之选，都做得非常好，又有全部真品该有的资料，全部都有。我当时就很迷惑了，我说这个是假的吗？他说当然是假的，如果是真的话，这个要几千块美金才买得到这个包包。弟兄姐妹们，我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想法，我觉得今天这个假的好像做的跟真的一样，我就有点怀疑在这个世代的人到底喜欢假的还是喜欢真的。在台湾在前几年也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秀叫做模仿秀。模仿秀的顾名思义，就是有的人去模仿一个名人，模仿总统，模仿电视的名人。他们模仿的好不好？他们模仿的非常的好。那观众呢都很喜欢这个假的，真的人看到呢怎么样？不喜欢。真的人如果来的话还丢鞋，但是假的人来呢，哇，就拥抱他说你表演的真好。我当时就觉得说，好像这个社会的现象发现到很多人真假不分，真与假当中的界限越来越不太清楚了。前阵子我看一个韩国的选美的一个节目，我想看韩国的选美，看这么多的美女在台上是一个赏心悦目的事情。可是我在注意在看看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到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那15个站在台上的美女长得都怎么样啊？你们都很聪明啊！我发现这15个美女长得都好像啊，我当时就觉得奇怪，到底这里面当中哪一个是真正的美女，其他的是人工美女呢？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太惊讶，有一天突然有一位弟兄坐在你的隔壁，他长得跟刘德华一模一样，但是他会笑笑跟你讲我是假的。弟兄姐妹们，其实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发现到很多事情开始有真与假不分的情形。芝加哥大学有一个美国的历史学家， 他的名字叫 Burstyn， 他叫 Daniel Burstyn。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幻象，英文叫做 Image。 这本书很出名，但是这本书当中有一句话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下，他讲到说，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接触到许多的新闻，这个新闻当中都掺插了许多假新闻，但是奇怪的是，假的事件常常比真的事件更吸引人。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我再念一遍，假的事件常常比真的事件更吸引人。弟兄姐妹们，在今年我们可以经历到许多的假的事情。我记得前阵子在总统选举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新闻，这个新闻我觉得身为基督徒，我大大的觉得是感谢赞美主，看见这个新闻是从神学院传给我的，我就马上就传出去。那后来有一位弟兄，教会有位弟兄马上提醒我，传译这个是假新闻。可是这个假新闻我看上去，我觉得哇，实在是基督徒看的都觉得是振奋人心的一个新闻，但是它却是假新闻。弟兄姐妹们，这是现在目前社会的一个现象，很多假冒的事情，这些假冒带出来许多的迷惑。弟兄姐妹们，在现今的时代里面有太多迷惑的事情在我们当中，现在有很多的流行文化，有 text， 有 internet， 有 facebook。 我记得我们当中洛哥有位讲员讲 facebook 叫做非死不可，我觉得他翻译的真好。各种媒体，暴力色情，多媒体的传播，那网际网络，大家都把兴趣精力都放在这种世俗文化里面，那被带着走。弟兄姐妹们，神的道就没有在这些人的心里面有什么地位。这个时代很多人讲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呢？法律如果行不通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修法让它可以通过。所以在最近在台湾有一个叫做平权法案，平权法案呢，以后不叫男女，以后不称男女，叫做双方，以后不叫做父母，叫做双亲，以后不叫夫妻，叫配偶。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多事情真假不分，很多事情对的与错的慢慢模糊了起来。我曾经看过有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叫做 Cowboy and Aliens， 是一个美国的电影，这个电影蛮好看的，但是我不跟你们讲当中的细节，我只讲其中一小部分。就是当时有很多的人被外星人抓走之后呢，被抓走的就回不来了，但是后来他们去救的时候，发现这些人被一个光给吸引，每个人就看这个光在吸引他。很多人看过就算了，但是当我在看这一段的当中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想法，我觉得耶稣是真光。今天在世界上的人，如果不是被真光给吸引，就是被假的光给吸引走了。弟兄姐妹们，在现今的世代里面，很多的人在黑暗里走。耶稣说他就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是耶稣的真光，我们是跟着哪一个光走呢？在江宁期的时刻，我们可以思想我们到底是跟着哪个光走呢？我们今天看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一到十二节，虽然刚刚我们没有机会全部都念，但是弟兄我用四个假冒以及四个如何防备假冒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地方的这一段的经文。哪四个假冒呢？在第二节，第一个假冒，无论有灵，无论有灵。那灵这个字呢， 是可以指圣灵与邪灵，但是在这个经节里面当中，很明显的保罗指的是什么？邪灵。保罗指的是邪灵。在宗教界里面，其实越灵异的事情越能够吸引人，但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是必须我们要思考的。无论有灵，第二个是有言语，有言语。这边保罗强调的有言语是属于叫做权威性的言语，或者说有哪些名人讲的一些话。我现在讲的事情是一个虚拟的故事，你们不要去探讨真实还是假的。比如说今天王传义跑到一个地方去教神学的课程，在关于神学方面有一些争论的时候呢，我可以讲一句话说，我说我们教会的黄小石长老也是这样讲的，我把黄小石长老抬出来，那这些人听了之后怎么样？哦，王传义是哪根葱，但是是黄小石的讲法，那我们就相信他的讲法。但是黄小石长老有这样讲吗？无从判别。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有言语的意思。在当时的时代里面，可能会有些传的一些话是叫有言语，是有权威性的，或者说这个是保罗讲的，或者说这个是亚波罗讲的，但是这些话都没办法印证或者是证实。第三个方面是有冒我名书信的，在当时的时代里面，第三个方面假冒的事情的方法是有冒我名的书信。什么叫冒我名的书信呢？可以很了解这封信是假保罗写的，不是真保罗写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家里面晚上回到家，也收到很习惯回到家赶快看看今天有什么电邮，每次在家回到家的时候有几百个电邮，我都觉得哇，实在是很头痛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在整理电邮当中的时候，我突然看到有一位是我们教会长老给我的电邮，我就觉得哎呀，什么电邮都可以把它delete掉，但是长老的电邮要赶快打开来看一看啊。那我就把这个长老的电邮一打开来看呢，这内容让我吓一跳。他说我现在在英国啊，碰到某些事情，我的钱包也没有了，我的护照也没有了，请你赶快把这个钱汇到这个地方去，让我能够平安回到美国来，回来之后我再把这个钱还给你们。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收过这些信对不对？我相信我在讲当中说你们都在微笑当中啊。那我当时就打电话给这位长老，结果发现到谁接的这位长老接的，所以这个事情就没有骗过我。在当时的时代的时候，不像现在有电话，当时的时代里面你说冒我名的书信写出去的时候，还真的是很难去证实这封信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第四个方面保罗特别提到的是在第四节，是假冒基督的名自称为神。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就了解到这个基督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假的。在许多的经文当中有这样的解释，魔鬼假装光明的天使，比如说哥林多后书11章14节，魔鬼假装光明的天使，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在今天的2章9节。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如果假冒到真就令人迷惑。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提到敌基督，提到大罪人能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事。约翰在约翰一书的4章1节到3节也提醒我们要判断真理的灵和敌基督的灵。启示录也提到敌基督与假先知，为什么一提再提呢？ 为什么耶稣提？为什么保罗提？为什么约翰提？为什么一提再提呢？其实很简单，因为假的太真，而且假的可以有许多个，但是真的只有一个。假的太真就令人迷惑了。我们刚刚看了马太福音第24章这几节经节，我们有用一些旁白的方式，也多次提到迷惑这个字眼，因为耶稣一直在提这些事情。因为在末世的时候，很多人因为假的事情受到了迷惑，受到了迷惑。在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今天虽然没有念到，在2章第10节也提到沉沦的人，但是其实沉沦的人是受到迷惑的人，在英文圣经翻出来了，叫做 deceive， 但是在中文圣经他没有翻出来迷惑这个字眼。一个受到迷惑沉沦的人，他是信从了虚妄，不信从真理，倒喜欢不义。弟兄姐妹们，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为什么保罗在形容假基督的时候，他用这么多的名字呢？他用的是大罪人，他也用的是沉沦之子，他又用不法的人。弟兄姐妹们，大罪人、沉沦之子，我们可以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出来，他是一个大罪人，他是一个沉沦之子。但是从法律的制度上面来看出来，可以了解到以后来的敌基督、假基督，他是在一个没有法律制度的之下来彰显到他的身份的，所以他在圣经里面翻成叫做不法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从今天可以预先看到以后会发生的情景，就是以后可能是真假难辨，可能正义与邪恶不分，也可能是法与不法难明的世代。弟兄姐妹们，敌基督、假基督的存在其实是一个不法的存在，是一个离弃真道、背道的一个势力。这个是讲到假冒四个方面的假冒，我们如何防备呢？我们在今天怎么样去防备呢？保罗在这个12节当中也提到四个防备假冒与迷惑的方法。第一个呢，是在第2节，他讲到说不要轻易动心，不要轻易动心。什么叫做不要轻易动心呢？我想就是我们从中文上面来看呢，其实就是你的心思意念怎么样摇动了，或者怎么说呢，或者就是我们本来所相信的内容怎么样，内容动摇了。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你们有没有去参加过一些商品的推销会啊？我相信你去商品的推销会，原因是因为可能在进商品推销会可以拿到一点好处，你就去。但是你在去之前，你告诉自己100个理由，说我去之后怎么样，我什么都不会买。但是买了没有？跑过去之后呢，发现到被别人的三寸不烂之舌，就让你的心思意念就摇动了，后来你就买下来了。弟兄姐妹们，这是保罗讲到的，不要轻易动心。在末世的时代里面，敌基督用迷惑的方式，可能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让我们可能在信仰的脚步上面没有站稳的时候，就让我们心里面就动心了。第二个呢，是讲到什么？不要惊慌，不要惊慌。在圣经里面，在中国的历史上面，曾经有一个事情的记载，这个历史记载就是中国晋朝有一个人，他叫岳广，他叫岳广。有一次呢，他有一个朋友到他家去做客，做客之后回家的时候就大病一场。岳广就觉得很奇怪了，你到我家来做客，为什么回到家就大病一场呢？岳广就跑去看他。那他看到岳广的时候呢，他已经是病得奄奄一息了。所以岳广就问他说，为什么你到我家做客你就病成这样子呢？他原先一直不讲，但是他一直问他，他就讲了。 他说你当天在你家做客的时候呢，你有拿了一杯酒给我，但是你拿了那杯酒给我的时候呢，我发现到这个酒杯里面呢有一条蛇在里面游啊游啊游啊游啊，然后但是呢，因为是你是一个很我很敬重的人，不喝又不行，他就把它喝下来了。喝下来之后呢，就觉得那条蛇呢一直在身体里面一直在动，然后他回到家里面的时候越想越不对，就发现到自己就病得很严重，快死掉了。那月广听了就觉得很奇怪啊，你为什么会喝了一杯酒就会病成这样子，而且酒杯里面会有蛇，我们两个是喝的是同一坛的酒。所以他就回到家的时候就坐到在那个房间里面特别注意看当初这个朋友坐的位置，然后呢也放一杯酒杯放在他坐的地方的时候，当他在看的时候发现到，哎，原来在这个墙上有一个弓，这个弓是黄色的弓，他就发现到这酒杯调整一下之后，他发现到，哎，这个酒杯里面真的是像有一条蛇，他就知道原因了，他就马上雇了一部车去把这个朋友接来，然后示范给他听给他看，这个朋友马上就好了，因为知道这个原因。这个故事就是杯弓蛇影的事情的一个成语由来。弟兄姐妹们，保罗为什么讲到说不要惊慌呢？因为当时在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可能看见或者听见一些事情或者某些现象的时候，他心里就开始恐惧，就开始惊慌起来。所以保罗也勉励我们不要惊慌。我发现到一个基督徒对自己的信仰如果没有把握的时候呢，其实出现的征兆就是惊慌。第三个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坚信只有一位的主。因为呢在第四节讲到说，以后这位假基督他在神的殿里自称为神。所以我们如何去防备假冒与迷惑呢？就是在我们的信仰过程当中，我们坚信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主。可能你会觉得传义你这样讲这个答案太简单了，我们当然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主。弟兄姐妹们，我分享一个很简短的事情给你们听。如果当中有弟兄或姐妹跟我讲的这个事情的内容你觉得是我在讲你的话，我先讲一下，纯属雷同，纯属虚构。我记得我有一次跟一位姐妹，我也不愿意讲是哪一间教会了，有一位姐妹在谈一些事情，谈一些信仰的问题的时候，这位姐妹不知道怎么样跟我讲到说，当初她信了主之后，她有一些佛像啊还留在地下室里面。那我当时的反应就是说，佛像留在地下室里面拿掉啊，拿掉。他就有点面有难色，他说，传义啊，这个留在地下室也没什么问题，反正我白天也看不见他，我也不到地下室去，你不要强人所难吧。那我跟他说，这个信仰啊，神是祭血的神，这个佛像要从你家里拿掉。后来他扭扭捏捏的跟我讲一句话说，传义啊，万一哪一天耶稣不灵的时候，他说可以把这个佛像再从地下室搬上来。弟兄姐妹们，可能大家觉得这是一个笑话，但是我在纽约讲道的时候接触到很多华人的基督徒，很多在纽约很多华人是开餐馆的，你知道到纽到很多餐馆里面，一进餐馆都有什么神像，都有神像。当我在发现到很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很多的弟兄或姐妹跟我讲说，那个不能挪。我说为什么不能挪？我说你不是信了主吗？他说是，我是信了主，可是我们家族不会允许我把这个拿掉。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生命过程当中真正是在我们心里只有一位主呢？最后，爱真理的心，这节经节是在第十节。爱真理，什么是真理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所以从这个经节我们知道耶稣就是真理，耶稣是真理。另外呢，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七节讲到说，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所以爱真理的心有爱耶稣的心，爱圣灵的心，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七节讲到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从这个经节我们可以看到说，你的道就是真理，也就是说神的话就是真理。所以我们看这个经节讲说要爱真理的心，其实就是提到说是爱耶稣的心，爱圣灵的心，以及爱神的话语的心。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对神的话语真的有一个爱读神话语的心呢？我们如果要防备以后的假冒与迷惑，我们有没有一个真正爱上帝爱读神话语的心呢？这是非常的重要。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原来的公司的老板一块出去，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突然问我一句话，他说，传义，他说你常常出去外面短宣啊，带培训啊，你又进神学院里面去读书啊，那我问你一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他说，你对圣经还有对你工作的这个电脑的知识哪一个熟啊？弟兄姐妹们，这句话是一个陷阱。我想想，我跟他讲说，我说我对圣经比我的电脑的知识还熟悉，我必须诚实的跟你讲。他怎么说？他在旁边跟我说阿们。弟兄姐妹们，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花很多的时间在看很多的事情，在学习。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有专业，我们都花很多的时间，当我们这个专业我们不熟悉的时候，我们宁愿加班，我们宁愿熬夜，也愿意把这个事情给搞懂搞清楚。但是弟兄姐妹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相同的态度？这个态度就是说，我们愿不愿意好好把神的话语能够读清楚。弟兄姐妹们，我的时间到了，我只提最后一小的部分。洛哥的主日学是弟兄我在北美，我没有见过任何的一间教会有洛哥国语成人主日学的阵容。这是一个最好学习神话语的环境。弟兄姐妹们，你们非常的幸运能够在洛哥教会聚会，然后接触洛哥教会的主日学。去年的时候，我跟马鸿章长老，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把洛哥教会的主日学 的一个课程做了很多的改进。那我们的人员，参加的人员从200人变成是300人。那可是呢，今年我们跟周传初长老一起在继续在强化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发现到洛哥的主日学成人主日学就是到300多一点就上不去了。但是神的话语是何等的重要。弟兄姐妹们，在我们在了解到在末世的假冒与迷惑的时候，一个真正保护我们自己的是一个爱上帝的心，以及爱神话语的心在我们心里。所以当我们在好好在认识圣经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抓住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爱神话的心？洛哥的主日学从9:15开始，既然要来教会聚会，为什么不能够早点来，能够花几年的功夫把神的话语能够好好的认识清楚，在家里面阅读圣经，在教会里面上主日学，让我们以后我们真的能够提防当假冒与迷惑来临的时候，我们能够抵挡得住，我们在信仰上面能够坚守我们的信仰。我们一起祷告。弟兄姐妹们，在我在祷告之前，
我想做一个邀请，我想请有来参加主日学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能够到台前来，你们走到前面来，在现在有参加过主日学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走到台前来好不好？有参加成人主日学的弟兄姐妹们，我希望小师长老给你们有一些祝福。现在有参加成人主日学的弟兄姐妹们，到台前来。我也邀请，当你听了今天的信息之后，你觉得读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也愿意在以后的时间，你能够来参加成人主日学的。如果你有这个愿意的心，也请你们走到台前来，好不好？如果你们以后愿意来参加成人主日学的，请你们走到台前来。我们请小时上来为这些弟兄姐妹们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主，我们奉你的名为现在站在台前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们祝福，愿主赐下那启示的灵，让他们的心眼得开，让他们的心能够被主更多的得着，让他们的灵对主有更多的敏锐，让他们的智慧在你面前能够增长。主，我们知道在你面前愿意来学习是主你自己的恩惠，求主你自己赐下那从天上来的亮光，照亮我们心中每一个的角落。求主祝福在我们面前的，他们在你面前希望能够学的，主你都按照他们的需要分别的赐给他们。我们的祷告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